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和查考，《生命记》第一章的经文。
Thank God, 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study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and chapter 1.
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先一起来把《生命记》第一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遍。我会一页一页的来翻动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
First, we're going to read through this first chapter, and I will show in the screen and screen by screen, and then you can just read in silent.
好，我们大家现在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也心中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
Let's read Deuteronomy chapter 1 and meditate in our heart.
感谢神，我们圣经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Apple，你被我 mute 掉了。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We thank you. Give us your word.
感谢圣灵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
We thank the Holy Spirit. Lead us, brothers and sisters, get together to study the word of God.
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也让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按着神的话语去行。
May the Holy Spirit lead us to understand the word of God, and also we have the strength and the faith to follow the word of God.
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
May the word of God become lamp upon feet, light upon path.
愿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信心的根基。
May the word of God become the bread of life and the foundation of faith.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Such a prayer in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啊，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生命记》第一章整章的经文。
And we just read is the first chapter of a book of Deuteronomy.
那么，在我们上一次的查经聚会当中呢，我们把《生命记》整个的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And last Friday, we had this overview of the whole book of Deuteronomy.
那么，《生命记》呢，是摩西在他人生在地上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大概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给以色列人留下三篇最重要的讲道。
In the Deuteronomy, Moses at his end of his life, maybe it's the last month of his life, he had three occasion and speak to Israelites. It's the most important three preach, if you want to say that, and to Israelites.
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呢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么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已经全部倒闭旷野了。
Now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at that time, his audience, the Israelites, at that time is a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The old generation are all died in the wilderness.
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记》一章的经文，其中有很大的篇幅，就是摩西又来回顾上一代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失败，是怎样的背逆神的心意，没有在38年前或者接近40年前进入迦南。
So we can see in this chapter, a big portion of it is Moses actually record, that old generation Israelites, how they are failed and how they rebelling against God, that 38 or almost 40 years ago that failed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that God gave to them.
那么我们如果对刚才所读的经文还有印象，所以摩西在这里讲，就是你们如何如何，你们如何如何。其实这里的"你们"呢，是指的上一代的以色列人。
And so if you still remember the scripture we just read, and you can see when Moses delivered his message, he said, you. And but here, when Moses said you, is not referred to this generation of the Israelites, rather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当然，其实呢，这个说的你们，也就是指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上一代以色列人和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都一样的，常常的悖逆神。
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realize when Moses used you, he actually referred to the whole Israelites. And later on, we know this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In many places, like old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they rebelling against God.
当然，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来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也不是仅仅认为啊，这一段经文就是只给以色列人看的啊，或者只给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看的。
So in the same way, today when we read this book, we also have to understand this book is not just written for Israelites or.For Israelites thousand years ago.
那么同样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信靠神的人，所有的基督徒看。
And it is written for us as well who believe in God and who call ourselves a Christian.
所以这里摩西说，你们如何的悖逆，你们如何的就是违背神的旨意，你们如何自作主张。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认为啊，这都是以色列人几千年前以色列人的事情。其实我们要对应到我们自己身上。
So when we read that Moses said that you guys are you how you rebelling against God's will, how do you acting according to your own will, when we read this you, we are not just simply think about it's referred to the Israelites. Rather, we have to reflect.To ourselves when we read it today.
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第一章整章的经文，那么前面五节呢可以说是整个生命记的一个简短的引言。
And so you can see that the chapter one we just read, the first five verses is almost like a pre-word for the whole chapter.
那么首先就说出就是接下来这整卷书整个生命记是摩西在什么时候讲的，就是时间。
Basically talking about this whole Deuteronomy is when that Moses delivered those speeches.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摩西接下来讲的这番话呢，已经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已经有四十年了。
So time-wise,the time that Moses is speaking this word is that about 40 years from when Israelites left Egypt.
那么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呢，这里也是特别说到时间。
And verse 2, verse 3 is specially mentioned time as well.
那么第二节说，就是从何烈山啊，就是走到现在这个约旦河边，过了河就是迦南地。这整个路程呢是十一天的路程。
And verse 2 especially mentioned, and from Hara to the edge of the border of the Canaan, that journey actually should just take 11 days journey.
但是第三节却告诉我们这一条路呢就是以色列人却走了38年。
But verse 3 basically lead us to know that this 11 days journey, Israelites actually take Israelites like 38 years.
也就是说38年之后第二代以色列人又来到他们父辈曾经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过了河就是迦南应许地了。
And in other words, that38 years later, the new generation Israelites come to the same place that old Israelites was, the place that when they cross the river, then there will be the land, the promised land.
那这个时候摩西就对 对以色列人讲了接下来这一番话。
Then Moses speak the message, following Moses' message to Israelites, this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所以第二节和第三节呢，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却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说十一天的路程，但是以色列人却走了38年。
So even just a described dates, but actually verse 2 and 3 has had a list a very strong contrast that 11 days journey that Israelites, it take Israelites 38 years to walk.
所以这个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就是严重的一个警告和警示，就是他们的父辈就是几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却没有进到迦南应许之地。
So this actually to this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is a very serious warning. Remind them that their fathers actually 38 years ago stand the right place they'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but they are not be able to enter the Canaan, promised land.
那么就是这个。生命记就是摩西讲的接下来这三篇长篇的讲论的地点呢，就是在约旦河东或者说摩押人的这一块地方。
And the place, and also not only time, also the place that Moses delivered this three important message is the place in the east side of the Jordan River. It's the place of Moab at.
当然了，这时候就是摩西的听众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
Of course, and the audience is the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当然，也包括这个约书亚和加勒。我们要注意，那个时候亚伦已经离世了。
And of course, include Joshua and Caleb. And if you want to remember, at that time, Aaron actually is already passed away.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事实上神已经兴起人来，就是来取代摩西，就是约书亚。
And also at that time, God is already had his new leaders to replace Moses. That is Joshua.
所以在生命记中，我们也会看见摩西就是要求以色列民要尊重、要服从这个神所兴起来接替摩西的人，就是约书亚。
And also in the Deuteronomy, we also can see later on, Moses asked Israelites to honor and to submit themselves to the new leader, Joshua.
那么在生命记一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主要可以，摩西所讲的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So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message that Moses delivered, we can briefly divide.Into three portions of it.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摩西强调神把迦南地就应许给以色列人。
First part is that Moses emphasized that God promised that gave the Canaan to the Israelites.
那么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必须要进入迦南，要得那一块地，因为这是神应许要给他们的。
Because this is God's promise to Israelites, so Israelites should and ought to be into this land to get this land that God promised for them.
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这其实是，首先这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呢，他必须要服从神的命令，他一定要进入迦南，要拿到这个应许。
So this is a kind of two sides. Number one side is God promised this land to them, but Israelites has to be listened to and follow God's commander into the promised land to get this land.
所以一方面我们会看见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就好像上帝应许给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得永生。
So.On one hand, we can see God's grace and God's love, just like God promised all of us who trust in God will have the eternal life.
那么就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以进入永生。
When we trust in Jesus Christ, we will enter the eternity.
但是主耶稣又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得着。
But Jesus also teaches us, you have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by force, and do your utmost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我会看见神带领以色列人，事实上就是让我们深刻的能够理解上帝给人的应许，上帝给人的恩典，以及人必须要付出的责任。
So from this event, we can actually kind of come to realize the God's grace and the God's promise to God to His people, and His people's responsibility to follow God's command.
所以我会看见以色列人呢，就在他们自己责任上面，他们常常的退后。
But we can see the Israelites actually in the part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follow God's commander, to obey God, they pull back and they rebellious.
他们常常抱怨说，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不如迦南地，不如埃及地。
And they often complain that the promised land that God gave to us is not as good as Egypt.
所以他们常常就是不要上帝的应许之地，不要上帝要给他们的那块地，他们常常要回到埃及。
So they often don't want the land, the promised land that God wants to give to them. They want to go back to Egypt.
所以神就愤怒，因为他们背逆神。
So God's wrath is upon them because they rebellious against God.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保罗说他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那至宝，就是主耶稣基督。
And so Bible also teaches us that Paul said he is pressed on towards the goal and he do his utmost to have Jesus.
就是耶稣基督是保罗心目中的至宝，最最宝贵的，他一定要得着。
And so in Paul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utmost treasure, and he wants to press all he has to get this treasure.
然后保罗把他其他的全部在地上那些他都全部撇下了，都不重要了。他去追求最最重要的，是上帝应许要给保罗的。
In order to get this most precious thing that God promised to Paul.Paul willing to cast all the earthly things away.
但是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却不要上帝的应许，他们常常要回到埃及，所以他们看上帝应许给他们的东西不如埃及。
So we can see Israelites, instead of looking for that God promised them, they often want to go back to the Egypt, and they thinkThe things that God promised to them is not as good as Egypt.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果退后，神就不喜悦了。
And the Bible also teaches us, if we withdraw, if we pull back, then they will not please God.
所以我们也会看见，上帝把应许之地给到以色列人，应许要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必须要进去。要得那块地为业，也就是说他要征战，要把那块地从当地人手中要夺过来。
So we can see God promised this land for them, but Israelites need to get into that land to fight the people on this land to get this land for them.
所以我们会看见，当以色列人看见这个很困难，进入迦南地很困难，因为当地人很高大，他们就退后，他们就害怕。
So when you see Israelites, when they see the difficulties to get this land, because they saw the people and the land are in the great in statues, so they were afraid.
当然摩西就鼓励他们，就是神怎样的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怎样的在旷野喂养他们，就像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神一定会带领他们 就是得到迦南应许之地。
Of course, Moses like encouraged them, remind them how Israelites was led by God out of Egypt, and how God feed them and take care of them, in the wilderness, and God will certainly will take them, lead them into the promised land.
但是遗憾的是，就是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不相信啊摩西的话，也不相信神。
Unfortunately, that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they do not believe in Moses and do not believe in God.
所以就在《生命记》一章第一部分呢，就是摩西再一次强调，就是应许之地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要进去，要得过来。
So the first chapter of Deuteronomy, Moses again emphasized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that the land is God promised.To Israelites, and they must enter to get this land.
那么在第二部分呢，就是摩西也回顾了，就是他怎样啊，或者神借着摩西怎样在以色列民当中就兴起这样的首领，兴起官长来管理以色列人。
And the second part, Moses actually recorded how that God, direct him.To establish this kind of a system, set up the leaders to manage the people.
那么在第三部分，就《生命记》第一章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再一次详细的摩西描述，就上一代以色列人是怎样的悖逆神，然后神怎样的发怒刑罚他们。
And then, The third part is Moses described in detail how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Israelites how to do not trust God, rebellious God, and in the details.
然后呢，当神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这一代人要倒闭旷野，然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才能进入迦南。这时候呢，那些以色列人他又后悔了，他们就说啊，我们得罪神，结果他们又擅自的去到与亚摩利人去征战。
So when Israelites, when they rebelled against God, then God told them they will not enter the promised land.And only their women and children will enter. And then they kind of regretted, and they themselves, by their own way, they go to the mountain to fight with Amorites.
然后呢，就是在他们走之前，摩西还警告他们，让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你们不要去，因为神已经不与你们同在，但他们还是要去，结果他们就打了败仗。
And when they went to fight,With Amorites, Moses warned them, asked them, tried to stop them, don't go because God is no longer with you. But they do not listen and they kept going and finally they were defeated.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事实上就是当以色列人听到摩西对他们的责备听到神要怎样的来刑罚他们，那这群以色列人他们说啊，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神，好，那我们现在去进迦南，我们现在去跟亚摩利人去打仗。
So we can see here the situations when Israelites hear that because of their rebellious how God will punish them, and so they said now okay, we're going to go to Canaan and going to fight with the Amorites.
就是看上去他们在竭力的弥补他们犯下的错误，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And it looks like they try to make up the mistake they made before, but actually it's too late.
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章呢，有大量的篇幅在回顾以色列人这个。曾经失败的经历，就是悖逆神，就是惧怕进入迦南。
And we can see this chapter spent a big portion of its record the history of how Israelites fell, how Israelites fall.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就是神应许要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结果呢，以色列人却轻看这样的应许。
As we said, this history is number one. God promised this land to Israelites, but Israelites don't look lightly in the God's promise.
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有一点困难的时候，看见敌人好像似乎很强大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就觉得这个上帝的应许不值得我们去征战。
So when they see a little difficult, the people live on the promised land looks like powerful, they just give up. They think that God's promise is not worthy of their fighting for.
那么也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第一个悖逆就是他们惧怕人，但是却不惧怕神。
And we also see in this whole event, we see the bearing of Israelites, and they fear people rather fear God.
他们惧怕那些迦南地的那些长得很高大的人，亚纳族人，就是巨人。
And they're afraid of the people that live on that land. Those people called Ananias. They are very great in their statues.
但是他们却不惧怕神，他们宁可违背神的旨意。
But they afraid of those people with great stature, but they are not afraid of God. They rather to rebel against God's will.
那么他们不相信，就是神一定会带领他们，神一定会保守他们，或者说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
And also, besides afraid, they also do not believe because.They don't believe God's promise, and they don't believe God's will lead them into the promised land.
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他们这个不相信呢？其实他们是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然后不选择自己不愿意相信的。
And if we look at this, their disbelief, we can see they actually willfully chose to believe they're willing to believe.And reject the things they do not want to believe.
所以我们会看见这十二个探子回来，有十个是报恶信的，那么有两个呢是报好消息的。
Because we can see these 12 spies, they spy the land and they come back. There's 10 of them report bad message, but bad news. But two of them actually report good news.
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去相信那些不好的消息，然后却不相信或者拒绝那两个探子所报的好消息。
So they chose to believe the bad news. They reject the good news.
所以呢，这有让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只要选择自己愿意信的东西。那么这其实就是不相信神。
So here we can also see when they choose to believe that they want to believe, that usually leads to do not believing God.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面对神的话语，面对神，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是应该怎样来相信神，相信神的话语。
So this is all remind us today. You've got to be very careful when we face the word of God, when we face God. How do we want to believe in God?
并不是说圣经中有一些话我愿意相信它，我就相信；有些话我不愿意相信它，我就不相信。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态度。
It's not that some word, some messaging in Bible that I want to believe, so I believe it.And some I don't want to believe, so I don't want to believe. That's not the attitude we're supposed to have towards the word of God.
所以就是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哪怕他们选择去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内容，这在上帝来看，这就已经是悖逆了，这就已经是不相信神了。
So we can see when Israelites choose to believe that the things, the news they want to believe in the sight of God, it's rebelling against God.
那么我们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 当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就是神要重重的刑罚他们，神的愤怒。这时候以色列人就说呢，啊，那我们犯罪得罪神了，那我们就改变主意，我们现在就还是进去去跟迦南人打。
And then lastly, we can see because of their rebellion, because of their disbelief, and Moses proclaimed the wrath of God and the judgment of God. And then they said, okay, oh, all right, in this case, let's change our mind. We go to the camp and we fight just by their own ideas.
这时候呢，摩西要拦住他们，那已经拦不住了，他们还是就是。所以说擅自，圣经说擅自，就是他们自作主张，还是去打仗，结果呢失败了。
So at this moment, Moses want to stop them, but Moses can't because Bible emphasized they just determined themselves want to get in the war with the Amorites.
所以他们这种行为呢，在圣经当中不是认为好像他们在改正错误，在悔改，就是由悖逆变成顺服，不是，还是说他们是悖逆。
So in the Bible, when Israelites have this type of behavior, it's not recognized as they try to correct the mistake of a previous rebellions and become a submit to God. Rather, they will have another rebellions to follow with the previous rebellions.
所以以色列人的悖逆、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 来认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神设立这个、官长或者圣女首领来管理以色列人。
And the second part, we also see that、how that God set up the leaders in the Israelites.
首先呢，这个首领呢，他是要向神负责，向神交账，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First, we can see those leaders are accountable to God.
他们并不是说向这些人去交账，当然不是去讨好这些人，也不是去欺压这些人。
They are not too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they manage. Of course, they are not trying to please those people.Neither they want to oppress those people they are taking care of.
所以这些首领呢，他们是要向神交账的。
So those leaders are accountable for God.
所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公义、公平、不偏待人的去管理百姓。
So only this, only they are make themselves accountable to God, then they can be.During their leader, those people with just and with a fairness and then no bias.
所以我们也看见，就是这些首领，摩西特别指出，就是他们要处理这个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纷争，还有这个以色列人跟他们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之间的纷争，要同样的公平。
And we can see Moses especially said.Those leaders are sometimes have to set a dispute among the Israelites or between the Israelites or the aliens live among them. And Moses said, no matter what, and those leaders has to be settle those disputes with just and fairness.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这群人，当然以色列人是绝大绝大多数，在他们当中寄居的那些是非常非常小的、人数。
So you realize that at that time, we can say Israelites is a majority, and the alien they were among them are minority, and very small minority.
但是呢，神所设立的这些首领呢，却必须要公平的对待这些人，就是不是看人数的，也不是看这些人的势力。
But the leaders set up by God,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treat all people equally and justly. It's not depend on the numbers of the people or how powerful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are.
当然也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亲疏关系，比如说这些首领是以色列人，那他就不能偏袒以色列人，去欺压在他们当中寄居的。
Of course, definitely that leader will not judge or set up a settle dispute with a favoritism. They cannot be, oh, because I'm Israelites, I'm just favor the Israelites.
所以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前提就是这些首领是向神交账的。
So how come a leader can achieve this type of adjustment of things? Is the precondition is those leaders are made themselves accountable to God.
所以在出埃及记18:21这里说要选举这些官长拣选这些官长来管理百姓。首先我们看到这是选出来的，这是从由上至下选出来的。
And so we can see in the Exodus chapter 18, for this process, number one, those people are selected from the people. They are voted, or if you use today's word, selected from Israelites.
那么就是当然是还是要有一定的才干的。那么但具体解释什么叫做有才干呢？
And so, of course, those people selected will be able men.But Bible actually further explains what means able here.
So, 第一个敬畏神
and first fear God.
So, 你说敬畏神跟才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是最重要的。
So you want to think, well, what has to do fear God with the ability of a person? But that's act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然后接下来就是诚实。
And of course, as a man of truth.
那接下来呢，就是恨恶不义之财，就不仅仅是不贪财了，甚至要恨不义之财。
And also, this person has not only not greedy or covetous, but that person actually hate greedy or covetous.
所以这就是就是神所选百姓中的这些官长的这个标准。
And this is the standard that God set up, say, chose the people with ability to be a leader.
那么在路加福音12呢，主耶稣也说那些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应该是怎样的。
And in the Luke chapter, in the book of Luke, Jesus also mentioned, and what kind of people is called faithful and wise steward?
那么在路加福音1242-4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么我会翻动屏幕上的经文，大家可以来看这个圣经的经文。
And Jesus described this faithful and wise steward, and it's recorded Luke chapter 12.42-48. I'll just read it and you can just look at the screen.
路加福音12:42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管家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主耶稣说的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跟那个恶仆人的一个对比。
And here Jesus made a contrast between a faithful andfaithful and wise steward and against a wicked servant.
那么我们也看见呢，他主耶稣在这里就是用管家做比喻，就是这个管家他是去管别人的。
And Jesus used the servant, used the steward as the servant. And basically he's going to manage the house.
那么我们会看见，就是说他们最终是要向主人负责的。
And we can see the steward is accountable to the master.
但是问题就是说呢，主人常常不在那里，主人不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But the issue is that master may not be always present and don't know when he will return.
所以呢，有一个管家，他就说，无论主人在和不在，他都是忠心的向主人负责。
And then the one steward said, whether the master is present or not, he always faithfully carried out the things he had to do.
那么还有管家，当然呢，就是主人不在的时候，他就任意妄为。
And the other steward basically, when the master is absent, he just do whatever he wants to do.
那么最后，主耶稣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就是上帝公平的原则。
And in the end of this parable, and Jesus made a important principle here. It's God's fairness principle. Basically, is that for him much will be required, and to whom much has been committed, of him they will be asked the more.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呢，啊，就是人们都追求权力。啊，人们都追求这个啊，这个 power， 但是人们往往就忘记了，他有很多的权利，有很多的特权啊，他非常的强大，但是就意味着他有更多的责任，他有更多的付出。
And today, many people seeking for a more power, but have to understand the more power committed to him.And means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more accountable to him, of him.
那么，当然了，就是，我最近看的也有个新闻哈，我们会知道，现在就是那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就是，最有钱的人，他们几乎上是不交税的。
And if you not notice that, not long ago there's a news said.A most wealthy person in the U.S. they actually almost pay no tax.
啊，或者说基本上就是不交联邦税，就是他们哪怕拥有最多最多，但是他们却交很少很少的税。
Or put this way, they almost don't pay the federal tax. Even they own a lot of things, but they almost all pay very little tax.
啊。而且这种现象不是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事实上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And actually, this type of phenomena, it's not actually just happened today, and this has been that way.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神所兴起来的这个管家也好，仆人也好，或者首领也好，就是神多给谁，神就要向谁多要的。
And the Bible here tells us very clear, whether it's a steward or it's a master or it's a leader, that God, he has been committed more, it will be asked more.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生命记一章的一些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
This is our study of today for the first chapter of Deuteronomy, and then we have a three-question topic we can discuss among our fellowship time, group discussion.
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还记得，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And we probably remember in Matthew chapter 21, Jesus made a parable.
那么这里有两个儿子，就是呢，父亲对他们下达了命令。那么大儿子呢，先是说口上违背父亲，但是后来他又自己去了。
And that parable basically says there's two sons, and the father issued a command to both of them. And at the beginning, that the elder son basically.Said you don't want to follow, but later on he actually did.
那么这个小儿子呢，口头上答应的很好啊，就顺服顺服，但实际上行动呢却没有顺服。
And the younger son actually made it very beautifully committed in his mouth, but actually he didn't do it.
所以呢，这个大儿子就算为真的顺服了。
And then, then the Bible said, and Jesus said, this elder son actually is counted as a submit, obey.
那么我们刚才我们也看见哈，申命记一章再一次回顾了，就是以色列人先开始是违背神的旨意，他害怕进入迦南，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又后悔了，他们又要跑进去，而且确实也去了，跟迦南人去打仗去了。
And I want to connect this with today's story of Israelites. Initially, the rebellion against God wandered into the promised land, and then God's wrath and is proclaimed to them, and they are regretted, and then they go again to by themselves to go fight with the Amorites.
但是很显然，那么以色列人这就算作是，悖逆，而且是罪上加罪。
And but here Israelites will again be counted as the rebellious, and there will be even more sin against God.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事例当中，我们来讨论一下，分享这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就一个就是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啊，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是先是悖逆，后来他又要进迦南。哎，我们来比较这两个事例的异同。
And I want us to compare these two things. What's the common? What's the difference?
然后我们可以从当中得到哪一些警示
？And then we can discuss what kind of lesson we can learn or warning we can have.
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迦南地不像他们想的那样，那边有很厉害的敌人。
And also in this chapter, we see that when Israelites see the things is not what they expected. For example, they see the people in the Canaan as in the great statue.
结果他们就说一句话，他说神恨我们。
And then they said, "Say God hates us."
所以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下圣经当中。有没有有一些看似神苦待了人，但是呢，结果事实上呢，却是神恩待人这样的例子
？And we can like also share the from the Bibles if we have some kind of example that from the appearance looks like God gave people some difficult or quote unquote mistreat people, but actually God is showing His grace.Or blessing to the people.
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好像是神不喜欢我，神苦待我，哎，但是后来却发现，哦，原来神是在恩待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彼此来分享。
And third, we also can share in our own spiritual experience. Do we have this type of time?That seems God, quote unquote, dislike or mistreat, quote unquote, mistreat me. But later on, I find that God is really have grace and blessed me.
好，我们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事弟兄，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当中，我们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
So now we're going to have a group discussion.
Yeah, 我们会分两组，然后第一组由国华弟兄带领，然后第二组由 Abraham 弟兄带领，然后我们在九点十分的时候回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分享。
两个小组的，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那么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我们是第一组吗 ？OK， 我们第一题我们分享的是行胜于言，行为顺服是比口头上的顺服是更加重要的，行为的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我们分享到这个大儿子他有一个悔改的过程，主耶稣的比喻里面这个大儿子他后来懊悔了，就去遵行他父亲的旨。意思指令，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悔改。那么神也必赦免我们之前的罪， 但是以色列人他是先违背神的旨意，后来他又擅自进入征战，他这个并没有一个悔改的过程，所以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先不进入迦南，后来又擅自进入征战，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他没有一个悔改的过程。我们在这里说到一个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就是明白到底是谁说了算，谁是制定规则的那一位。以色列人他们是两次悖逆，不是一次悖逆，他们两次不顺服神的旨意，都是要自己说了算，而不是由神来决定，神来说了算。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的比喻里，这个大儿子的例子和以色列人在生命记第一章所记载的这个失败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们的相同点就是都是悖逆啊，都悖逆。他的不同点在于，大儿子是一次悖逆，但是他悔改之后就顺服了，而以色列人是两次悖逆，并且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在这里也区分了，在讨论中区分了后悔和悔改。随着自己的意思后悔，不是基于爱自己的父亲爱神，要修复关系，而是后悔是基于不喜欢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要试图自己来修改后果，不愿意承担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而真正的悔改呢，是出于爱父亲爱神的心，是要顺服天父顺服神，是要修复与神的关系，在大儿子的例子里面，也就是修复与父亲的关系，这是出于爱的，才是真正的悔改和顺服。这个我们区分的，这是后悔是真正的一个出于利己主义，不喜欢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试图逃避后果而修改修改自己的行为。那么第二题我们谈到的例子里面受苦的有约瑟被卖到埃及，后来使以色列全家得救，自己也受了熬炼。那么摩西40年在旷野牧羊，以及后来非常艰难的带领悖逆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了很多的困苦。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无论是使徒还是众门徒被世人看为渣子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漂流，付上门徒的代价来受苦跟随主。我们看见约伯他受了许多的苦难最后他是真正认识神了。那么他在受苦之后，他才知道自己从前不过是封门有神，而现在才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分享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虽然是一个父亲受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事实上最后发现神为他预备了羔羊来代替他的儿子，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受神陶造的过程，从最开始离开吾尔一直到后来就是他的人生都是经历神的陶造。虽然这个陶造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他却越来越认识神，并且与神更亲。我们看到挪亚花了120年孤独的造方舟，最后他所蒙的恩典是他全家得救。我们分享第三题我们就看到分享说，我们基督徒认罪悔改的过程看似是对，在外邦人世界来看是就是受苦的，但是却是蒙神的恩待的。那么我们看到说，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看起来是受苦的，但是结局却是得蒙永生，是蒙了神的恩待，才进入这个小门，走上这条窄路。那么我们看见说顺服神的旨意，在世界的标准来看都是受苦的，但是却 逃避了许多的陷阱和网罗，并且蒙神的喜悦，将来得着永恒的益处。我们也分享到自己个人的例子，就是最近这一年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经历一些事情，先是很不理解神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后来却发现神都有他的美意。我们也分享到自己搬家，要搬家，先是要卖房子、买房子，还有孩子转学，都有很多的痛苦。但是真正就是搬家来了之后，发现无论是自然环境、孩子就学，还是在各个方面都有美好的益处，所以就发现主都有他美好的安排，都有他的美意，所以就告诉自己，也常常的告诉自己，主都有他的安排和美意，让自己不要焦虑。那么以前总是听到别人说，神都有他的美意，现在是自己经历了这一切，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真的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自己来最来美国是最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自己来到美国之后身体好了很多，以前在中国经常的生病，但是来到美国却很少生病，虽然自己看自己是没有资格得病的人，但是蒙神的恩典，也就真的是没有去得病，发现看到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就是来到美国认识了神的恩典。我们也分享到，就是个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似乎是受苦的，但是神却让我们更加的倚靠他，亲近他，也让我们离神更近，更认识神，也得着最多从神来的恩典。这是我们的分享。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那么现在请二组。
好，第二组啊，第二组我们开始先讲到了这个大儿子和这个以色列人的相同的地方啊，这个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有改，就是他们两个大儿子、小儿子以及以色列人，他们前后都有改，但是呢，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大儿子改了，是改的更好，他是这个从口头上面这个不去做到最后去做，那以色列人改呢越改越坏啊，他们去做的去是开始没进迦南，第二次再进攻迦南是凭着他自己的意思进去，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动机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是体贴自己还是体贴神啊，或者说体贴父亲的意思啊，这边是我们看到的，从以色列人来看，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主张，他是完全是照自己的意思要去进迦南了，这是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的，这个从这个行为的结果以及动机上面，我们也看到他们不一样的地方。那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呢？这个警示也是看到我们也会犯错。我们要改的动机，我们要改的是只是口头上面，还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那我们继续看这个马太福音21:32，实际耶稣最后是说，这个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借着义路到你们那里，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这边就告诉我们实际最重要的警示，就是说你信不信耶稣啊？从以色列人现在来看，他们还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仍然没有信耶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一个更重要的警示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啊？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主的这些人来说，我们可能从口里也说我们信主，但我们自己真正有没有照主的要求去做，有没有真正有信主，这个 从约翰福音，从马太福音这21节32，最后的耶稣给这个大儿子的这两个儿子的比喻，最后的结论啊，是不是这样？这是第一题。那个第二题啊，第二题很多人物，这个第一组他们都提到，像约瑟啊、亚伯拉罕啊、这个挪亚、约伯啊这些，我们也有提到。那我们还有提到约拿，我们开始也是提到耶稣啊，我们说耶稣上十字架，也是从人来看是这个，我们也说这个是最大的苦待，也是最大的恩待。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苦待的是耶稣，但恩待的是我们啊，这个是和这个题目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个题目是说恩待的苦待的人，恩待的人啊，那个在耶稣身上，实际苦待的是耶稣，但恩待的是我们，所以这边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可能耶稣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后来我们也继续讲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很多这些使徒们、门徒们所受的迫害啊，实际也是使得福音更加的扩展，也是使得使徒的生命得到改变啊。那我们后来又讲到了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到很多信心伟人。实际那个每个信心伟人都是一个从苦待到恩待的历史啊，使得他们的信心得以成长。那第一个就是那个亚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他因着信啊，但是却被杀了，但是先回天家了。所以从这个希伯来书提到的很多一系列的信心伟人都是这一个从苦待到恩待的例子。所以我们讲到这边，所有这些励志的人都看了，所以我们就转到第三题了，就看到就是说这个神都有他自己的美意啊，都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他。那有一位弟兄就分享了他的生活当中有两次给失业啊，那第一次失业了一年，第二次失业了3个月。第一次失业呢，来美国，这个刚到美国的时候啊，那一年的失业，但在这一年的失业却使得他认识了什么？那他最后就受洗，然后归入耶稣。认识了神，但认识神以后，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有了工作。但是有了工作，工作了20几年，他差不多同一个公司发展了一个产品，那个产品从无到有，最后这个产品成为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在用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软件了。然后呢，自己又给这个公司裁员裁掉了。那个时候，就非常痛苦，好像觉得哎，怎么会？但是借着这次失业，使得他更加认识神，更加信靠神，更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不是以自己的生活的标准、生活的顺利成功来看成功啊，而是看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啊。特别是在那个阶段里面，他看到这个，在灵修当中看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章，这个约翰说，在他的丰满的恩典当中，我们都领受了，还去恩上加恩啊。而那段话，那天灵修的时候就给他非常大的安慰啊，因为那个约翰写那句话的时候，是正在使徒的这个早期教会受迫害的时候，那个没有多久，约翰自己也给关到了这个达摩岛上去了。而在那个背景下面，从人来看他是被苦待了这个，但是从神来说，他写出这样一句话，在这个丰满的恩典当中，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信仰的力量，可以看到他所信靠的那位究竟是什么。所以通过第二次的这个事业，使得神使的那位弟兄他就更认识神了。当然我们后来时间到了，就没有时间有别的弟兄姐妹再来分享。好，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吧。
好，感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其实我们看神怎样的在旧约怎样的带领以色列人，事实上圣灵也在我们今天每一个新约的基督徒 心中也在带领我们。那么，所以我们希望从旧约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他儿女一个不变的一个旨意，就是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啊，我们脱去旧人，然后我们可以穿上新人，能够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那么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福气也好，或者是灾祸也好看这个世界上这个平安也好，或者是这个坎坷也好就跟这个世人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光，是一个属天的眼光，是一个属灵的眼光，也更是一个永恒的眼光。所以我们刚才弟兄姊妹都分享到，其实这个真正被神所恩待，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和祝福是存到永久的是存到永久。那么而我们人看上去好像所谓的苦待啊怎样啊，往往就是注目在这个地上或者这个今生。特别是刚才弟兄姊妹也都提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谈到的那些信心的伟人所以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上帝为他们所存留的是在天家，是在永恒。那么这当然是神的心意当中，这是最大的恩典，最大的恩待因为是永恒荣美的家乡。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走过的这些旷野当中的弯路，十一天的路，结果走了说38年也好，说40年也好，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让我们从他们的经历当中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顺从主耶稣基督不再去重复像以色列人那样的一个旷野的这个弯路。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是生命的粮食能够来喂养我们，来供应我们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认识，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更是能够遵行神的心意去行。主啊，求神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不要让我们落到黑暗里更不要让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偏行己路。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勇气来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查经聚会就到这里。